就讲第五节，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现在你们也知道那男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的时候才可以显露，因为那不发的隐意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男主的，等那男主的被除去，那时这不发的人必显露出来。你看到没有，现在这个人还没有出来，还没有出来，到了以男主出去，他要出来啊，他要出来。那么这个敌基督的道理从哪里出来，这个后面主后面我们就不讲了如果要讲的话，就是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是最后主耶稣把这个人除掉了。敌基督是一个人除掉了。当然我们刚刚说到的有的人自称是神哈，你看我就是神，这个是偏了，完全讲错了。不过他还不是敌基督了，因为他没有跑到殿里去，坐在殿里自称自己是神。
东方闪电，
哎，东方闪电，这些都是很多东西啊，现在都是异端都出来了，好不好？
东方，假如说东方闪电，当然就敌基督那很多了
啊，是是。那么我们要看啊，敌基督在这里只告诉我们是一个人，对不对？一个人。那么我们要读一点圣经，我们如果要看这个东方闪电也好，我们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八节，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八节。好，小子们啊，如今是磨死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要注意啊，那个这里说的敌基督的不是一个人啊，好些敌基督的都出来了，好些人啊。故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世了。十九节，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于我们的。你看到没有，敌基督的这里说的有一些敌基督的是和约翰那里出去了，那就是基督徒啊。他们怎么叫做敌基督的呢？啊，是什么意思呢？而且有很多在约翰的时代就有了。那现在请我们读约翰二书。第七节，约翰二书的第七节。约翰二书的第七节，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你看到没有，他所说的很多敌基督的就是不承认主耶稣是道成肉身，不承认你就是神的儿子，不承认你是神的儿子降临从圣灵怀孕，你带着一个肉身，不承认这一个。原来他相信这一个，他和约翰在一起，现在和约翰分开，他不信这一个，他出去了。好，这一种就是约翰说的敌基督。
他可以讲是一个人
啊，对的。现在我们就说，在约翰是说在他那个时代，那就是说敌基督的灵已经出来了，就影响了许多的人了。这些人不相信主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所以约翰就说这些人就是敌基督的东西在他里头，好不好？那么现在末后一个时代还要出来一个人，那个人是敌基督的，就是我们刚刚读的帖撒罗尼迦后书，那是真正的最后一个要出来的。那我们再读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好不好？
肉身也是真正的一个人
啊，那一个人是最最有一个肉身的。我刚刚说的是约翰那个时代，他那个是敌基督的灵已经有了，在很多人的身上。
他
是
不是在东方闪电也是一个人？
对，他也是，不过他还不是敌基督，他冒充基督，他叫假基督。
假基督，
他不是敌基督。
那
三支教会呢，这个问题啊，它还是算教会，因为它里头有真正的基督徒。哎，他有的时候他不许转不讲，他是和政治联合， 这个是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他就是第七步。那么现在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好，现在我们请读第十五节。第十五节，你们看见先知以但以理所说的那心毁坏可真的站在圣地，你看到没有，这个就是第七度的。主耶稣说啊，但以理书里头第九章就讲了，有一个第七度的要来，就叫毁坏可真，这个可真就是指的偶像来讲了，这个人要坐在神的殿里面自称是神，是如飞而来啊，这个人就出来了。主耶稣讲，而且这个敌基督的要跑到以色列的圣地去啊，今天东方闪电没有跑到圣地去，对不对？他叫异端呢，那个敌基督的一定要跑到圣殿去，而且坐在殿里面自称自己是神啊，这是主耶稣说的很清楚啊。啊，因此这个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告诉我们有一个敌基督的要出来。那么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好不好，请我们读但以理书，那叫读旧约了，第九章，但以理书第九章二十七节，但以理书第九章二十七节，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建立盟约，这个他就是这个敌基督，这个人一期之内就是最后有七年，前三年半他就给大家定条约了啊，就叫和平了，和平了，那就是正好说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就来到了啊。一期之半就是前三年半他也跟以色列人进定条约，你看后面马上就讲一期之半，刚刚我们说一期之内，后面就讲一期之半就是后三年半，他必是祭祀与贡献子息，你看到没有，以色列人不许他，你们在殿里头敬拜神不许了，你修了圣殿不许你献祭了，他就来了。所以底下就讲那心毁坏可真的如飞而来，什么意思啊，昨天还看见你对于以色列人是笑容满面，还在定条约，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过了一晚上第二天马上三点半了，不许你们献祭了，而且带了很多军兵要打到以色列人来啊！这是我们读撒加利亚书十四章，神说我要聚集万国与以色列征战，他要来打，这是第七度的，他打起来了，好了，这个是第七度就出来了，那是后三年半他出来了，他不许以色列人献祭了，那就是刚刚我们的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告诉我们，他就坐在神的殿里面自称自己是神，这个是敌基督了。那么敌基督还有更明确的表现，那是启示录的十三章，第一节，启示录十三章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头七角，在十角上带着四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你看这个就叫第七度了，这个是个兽出来了，为什么叫做他是兽，因为他很残暴，很残暴。他为什么有十个角，就是这个兽从海里上来，海是代表地中海，所以这个兽它是从地中海里面出来，也就是说它会在地中海的周围，将来有罗马有十个国家要恢复 啊，或者罗马要复兴，现在罗马没有这个国家了，将来在地中海的周围有十个国家要出来，十个角啊，这十个现在是不是我们所说的欧洲共同体十几个国家，我们不敢讲啊，那我们就要看它情况的变化，但是我们相信预言，神的预言一定要实现，那就在地中海的周围一定有十个国家要出来，这也就是说大以理书上面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梦，一个金像的梦，有四个脚趾头，就这个四个脚，将来有四个国家要出来，这四个国家都是被这个敌基督的统一的，他统治他们啊，这是敌基督的，所以就四个脚。那么这一个兽，这个敌基督的是龙，龙是十二章所说的那个龙，就是代表撒旦，撒旦把所有的权柄都给他啊，他是撒旦的化身了。好，那么你就看第三节，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人与他交战呢？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给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四十二个月就是三年半，后三年半那是大灾难，那是他出来要逼迫基督徒了。第六节，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就是我们刚刚读的《天上龙杰家后书》第二章说，他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啊，自称是神。第七节，又任命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他要和基督徒征战，而且他要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你看这个敌基督的出来以后，他要统治全世界啊，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他要统治，很大的权柄。第八节，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得被杀至羔羊生命册上的，都要拜他。那个时候唯有在羔羊册上有名字的人不会拜他，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看见圣经里说得很清楚了，哦，原来就是你啊，啊，原来圣经里主耶稣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就是你，现在你出来了，我们知道了，我宁肯守住神的话，我宁肯不保我的命，但是我要守住神的话，原来我就认识你就是敌基督的。好了，那么这个敌基督的出来以后啊，还没有完，第十一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在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这一个兽是假先知啊，假先知，他出来的时候他有两脚如同羊羔，看到没有啊，就是冒充基督了啊啊，他就喊大家去拜那个龙啊，不拜那个兽了，拜那个敌基督了。所以以后在基督教里面一定会出一个假先知，要我们去拜那个兽，拜敌基督的，要迷惑很多人。你看第十四节，他因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兽刀伤患活捉的兽做个像，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者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命或有寿命数目的人，都不得做买卖。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人可以计算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人啊，所以你说他是兽，实际上他是人，这个人最后就是低级度的出来。
现在也有个问题，现在电脑啊，就是说现在啊，像新加坡已经在做，好像说要把人打一个电脑在上面，出生的时候就给你一个号码，出生的号码， 只要你呼召也是那个号码，所得税也是那个号码，你去这个又做什么，这个就是你的暗码了，什么都是你，这个叫号码。
啊，这个我们不能把这两个连在一起，因为这一个码是指着你不能做买卖，你看到没有？没有收，
你没有那个暗号，没有那个号，你没有那个号码，不能
做。对对，那个是这个是说做买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一个低季度都要把经济都要控制起来。
他这个人家的号码是
666，当然我们现在他说可以计算，那么现在有很多人去算了这个人的数目。过去有人算是希特勒是低基督，不是的，后来有人又算墨索里尼，也不是的，这是人在那里算。他怎么算法呢？比方希特勒他把ABCD A 就算一 B 算二，这样来算起来，希特勒就是 H 开头，然后把这个数字乘一个100，因为要600嘛，乘一个100，然后希特勒这几个字把他号码加起来，他说正好666，但是我们看这是不是的，
绝对不是的
、现在我们很多人在那里说啊，我们计算电脑啊这些哈，可能有的人讲电脑因为它是六，听说这个六这个数字啊是很重要的一个数字，就像很可能是这样，这个也可能他可以去这样解释，但是我相信啊到那个时候啊，这个印记是不是现在我们这个电脑的这个印记，我们不敢讲啊，我们不敢讲，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在启示录里面还有一个印记是神的印记啊。你看，我们请读启示录，我前面翻5章，不对，7章，请我们读第7章3节，第7章第3节，地狱海。地狱海滨树木你们不可伤，跟我们应了我们神众仆人的恶，你看到没有？这里是啊，天使还要来应恶。你看第4节，我听见以色列各支派中受应的树木有144000。好，他每一个支派都应，而且应在恶上。那么这个撒旦也要在人的恶上应一个东西，手上还有右手上要应一个，对不对？这是神要在人的手上。印一个，二上印一个，所以这一个是不是两种电脑呢？啊，我想，我不敢讲，但是我是觉得二是什么意思？二是代表你的思想，二是代表思想，二是代表思想，你的思想。所以我想，那个印的话，就是在你的思想里头已经受了它的印了。那我们过去你们听说有没有叫做思想改造，对不对？头脑里头有个思想改造，一个叫思想改造，还有一个叫洗脑，听到过没有？广东人叫洗脑，把你的脑都给你洗过了。我想这个是在里头的。那么手上一个印记就是说，你的行动要听他的支配啊。你有没有听说过我们一切服从什么人的领导？哎，对了，一切服从他，一切的行动，一切什么服从，对不对？那你就看见这里有一个是思想，一个是你的行动。
毛泽东算不算
死了？不是，这个不是，因为这个人还没有出来，最后3年半才出来，而且他要统治全地，那么今天还没有出来，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讲啊，如果按照圣经，最后有7年。以色列人修了圣殿以后还有7年，前3年半跟后3年半，低基督后3年半才出来，大灾难也是后3年半出来，好不好？好，所以我们低基督就讲到这里，可能我们今天时间不够了，我们想今天就听到这里，好不好？星期四我们再继续，好吧？现在我们有点祷告，我们的主啊，我们求你怜悯我们，把所有交通的话摆在你的手里，求你用血遮盖。所以因为我们相信人都是不完全的，求你借助圣经的话在我们里面做工，借助你自己的圣灵亲自对我们说话。当然在国度的问题上，让我们里面能够跟上你今年的要求，你这个时代的要求， 主怜悯我们，纪念我们下次的聚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继续还是交通千年国度的这个题目，如果你们没有讲义的可以到那里去拿。今天我们要交通一个题目呢，就是第二章讲义的第二章，什么人不能进神的国。星期二我们讲了一个概论，就是总的一个题目，那就是说国千国就是千年国，千年国是神国中间的一部分，神是从永远到永远神都掌权。我们从圣经里面好像是看见从亚当开始啊，神创造天地，从那里开始神是借着亚当要在这个地上掌权。然后我们从圣经里一直看到启示录，神要掌权，这个是给我们看见，如果只看见这么一点那是很不够的。神的掌权是在永永远远以前，已经过的永永远远神都在那里掌权。神要造一个地，神就造一个地啊。那么有的人就问，我们这个地以前，这个地到我们现在只有6000年的历史，以前还有没有地啊？这个科学家发掘出来一些恐龙又是从哪里来的？那是上亿年了，没有问题。以后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要把这个问题要解决，就是神是从永远到永远的过去神都在那里掌权，今天神也在掌权，因为神想做什么神就做什么，以后到以将来的永永远远神也要掌权，这是我们第一个概念要知道。但是在神掌权的里面，神的国里面，神还有一个就是千年国度，这是为了赏赐。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千年国就是天国，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能进去的，那是一个赏赐。所以保罗在那里就讲，神召他要给他奖赏，他为了要得到奖赏，这是保罗自己讲的，那是奖赏。保罗也说主能救他进入他的天国啊，这个天国他进天国是需要主在那里救他啊，需要。所以不是每个人都能进这个天国的。保罗也在那里讲，他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行的道我也守住了。你看今后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你看那里还有个冠冕，那是为着公义冠冕。所以从圣经里怎么来看，对于基督徒将来是一定有奖，受奖的基督徒也有受罚的基督徒。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要照我们个人的行为要报应我们。所以如果说基督徒都要进天国，这圣经里没有这个根据的。所以现在我们要想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五章，新约的以弗所书第五章。请我们读第五节，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的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和与拜偶像一样。所以我们这里看见，因为以弗所书这封信是写给基督徒的，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写给基督徒的。所以如果基督徒里面有这种人，淫乱的、污秽的、贪心的，在神的国里是没有份的，就是不能够进神的国啊，这是很明确的。第二个，请我们往前面翻，读加拉太书的第五章。第十九节，往前面翻一点，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九节，其余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 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震惊、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果。你看，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十九章那个情欲这个字啊，原文不是情欲，是肉体，肉体的事。如果一个基督徒我们在肉体里面行这下面的事情啊，有的基督徒还犯淫乱的罪，有的基督徒还在污秽的里头，有的基督徒在邪荡的里头，有的人甚至还拜偶像。基督徒也有去拜偶像的，有啊，不是啊，你拜偶像嘛，对不对？基督徒也有行邪术的，也有仇恨，也有增进，也有记恨，也有恼怒，也有结党，也有纷争，也有异端，也有嫉妒、醉酒、荒宴等类。如果你我们是这种基督徒，你看在神的国里没有份，所以我们不能说所有的基督徒都进天国，这个是圣经里没有这一个根据的。
现在讲起来实在好难了，好像记恨、恼怒啊，哪一个人没有恼怒啊？
是，但是呢，你要看见有一件事情，这里所说的是什么缘故呢？那我们就要看最前面了，第十六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你看到没有？那就是说，一个基督徒你活在圣灵的下面，怎么样就没有了嘛？可以没有这些啊？而且你可以看见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二十二节。圣灵还有结果子啊，基督徒能够从这些里头出来啊，感谢主啊！历代很多基督徒是得胜的基督徒啊，他都从哪里出来啊？不能控制他的肉体的东西，不能辖制他的，他能出来，这是一个过程，好不好？那么这个就是另外一个题目了。我们在讲得救的时候专门讲了这一个题目，就是一个基督徒你可以过得胜的生活，可以不受肉体的约束和压制，可以从撒旦的手里出来，可以从罪的里面出来，基督徒可以的。不但你没有这个行为，甚至你连这个思想都没有，可以啊，感谢主，这是完全可以把一个人改变过来，好不好？好，我这今天我们做重的这一点，如果一个基督徒还活在这里面，你不追求长进，我们不追求上进，不追求在主里面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国度没有份的，好不好？现在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就是路加福音九章六十二节。路加福音九章二十六节，六十二节。路加福音最后一节，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怎么样，不配进神的国啊，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进神的国啊。手扶着犁向后看的，就是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在那里耕地，你应该往前面走啊，去做神要你做的工啊。但是你怎么样，手是拿到犁往前，你往后看了。往后看是什么意思啊？你还想到世界的东西吗？还爱那些罪恶吗？对不对？好了，这一个就不配进神的国啊，这个很清楚。然后我们请读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你看到没有？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进去呀，遵行天父旨意的。要请我们记得一件事情，马太福音第五六七三章是对基督徒讲的，不是传福音，是对基督徒讲的，对基督徒的要求。你看，我们请读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 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你看到没有，对门徒讲啊，不是对不信的人讲啊，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门徒，这是对门徒讲的话。所以五六七三章都是对门徒讲的话，因为到第八章主耶稣才下山，第八章第一节耶稣才下山，八章以前都是对基督徒讲的话。因此二十七章二十一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有的人把这一段解释成啊，不分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他说那些不信主的人，没有得救的人称呼主啊主啊的人，这个不对的啊，不符合圣经的，这是对基督徒讲的。一个不信主的人，他怎么没有得救的人，他怎么去称呼他主啊主啊的？圣经里告诉我们，如果不被圣灵感动，没有人称呼基督是主的，没有的啊，这都是对于基督徒讲的。好，那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就是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节。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这一段圣经是说主对有三类的仆人，一种仆人是给他五千两，一种仆人是二千银子，一种仆人给他一千银子，给五千的忠心的。所以主耶稣在讲这件事的时候，请你我们读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第十四节，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你看到没有，仆人啊，主耶稣是主人，我们都是仆人，仆人一定是得救的，没有信主的人怎么能跟主耶稣做仆人啊？所以有的仆人要在黑暗里头 外边的黑暗里哀哭切齿，不是所有的仆人都能够进到天国去。好，那么还有一处圣经，就是马太福音这个二十五章的第三节，或者我们从第一节读起好不好，我们要把这一个解释一下这一段圣经。那是天国好比是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这就说到天国，天国到了，主耶稣回来，这个新郎是着主耶稣，那么这个童女都要去接他，其中有五个是遇罪的，五个是聪明的。遇罪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这有两批童女，一批是聪明的，有五个，他们是拿着灯又预备了油，遇罪的也拿着灯但是不预备油。所以他们的区别不是有没有灯的问题，乃是有没有油的问题。这些人都叫童女，童女就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圣经里不会把他们叫做童女。那我们要请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一节，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一节。但愿你们容让我这一点愚昧，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的，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你看到没有，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以圣经来解圣经，不能我自己想去解释这个童女叫什么童女，这个不对的。 一定要有圣经的根据。所以圣经里说童女就是基督徒，否则怎么能够献给基督呢？所以这里的童女一定是得救的，不会是不得救的。现在有人说那五个遇罪的童女是没有得救的，就不对了。不得救的不会叫童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说不得救的就没有油，那叫预备油啊，他是油不够了，不是。你看我们底下我们可以看出来，第五节，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睡这个字在新约里头圣经的解释就是死了，叫睡了。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里头主耶稣说拉撒路死了，他说主耶稣怎么讲啊，拉撒路睡了。圣经里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死了就叫他睡了，所以他们都打灯睡着了，也就是说他们等不及主耶稣再来。这是坏的基督徒有的等不及主耶稣再来，因为我们在地上活的日子有限，活到70岁80岁90岁100岁也死了，等不到主耶稣再来。但是这些死难的基督徒里头有两批人，一批人是有灯预备的油，一批人是有灯不预备油。油在圣经里都是指着圣灵说的，预备油就是让圣灵在你里头做工，你顺服圣灵的带领。那么一般我们在圣经里头要弄清楚，这种人也可能就是圣灵充满，但是我们现在要分清楚，圣灵充满不是说方言，这叫圣灵充满，那个应该翻译成圣灵浇灌，圣灵倒在你的身上 pour out 或者 pour on， 这个是圣灵浇灌。圣灵充满乃是让圣灵活，我服在圣灵的权柄之下，顺服圣灵。所以这两批基督徒都是童女，而且他们都死了。那么到新郎来的时候他们都复活了，但是有的人在生前没有预备油，有的人在生前预备了油，他们的区别就是有没有预备油。第六节，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半夜就是主耶稣来了，新郎来了，他们去迎接他。第七节，那些童女就起来收拾灯，那收拾我们的灯呢、啊、遇罪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就说明啊，他们不是没有油，有一点油啊，不够了啊，就是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没有顺服圣灵的带领，不够了。那聪明的就有油了，新郎来了他有油啊，他活在地上一直是有油的。聪明的第九节，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什么叫做卖油的那里去呢？谁才有卖油卖给你啊？有圣灵给你啊？主耶稣才有啊，对不对？神才有啊。就说你们快去吧，你才重新来好好做基督徒吧，啊，好好来让圣灵充满你吧。但是你去就晚了。你看底下怎么讲？第四点，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你知道啊，这个油是要买啊，买就是出代价呀。今天我们一个基督徒你活在这里不出代价，你的生活和不信主的人一样，就是你不肯出代价去买油啊。所以到那个时候要你去买就来不及了啊，就来不及了。所以那预备好了，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坐席就是在国度里头坐完了啊，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不认识你啊，有的人就用这个字来讲了，因为他没有得救就不认识他。这个字对原文的意思还不只是说不认识，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承认 你这个基督徒活在地上做那么多事情，神不能承认你的罪，不承认你，不是不认识你，那是不承认，不承认你是一个得胜者，不承认你是一个好仆人。好，所以这一段圣经的目的，主耶稣最后就点了十三节，所以你们要警醒，这是一个警不警醒的问题啊。今天我们活在这个地上，圣灵一定会教导我们，我们在一切的事情上要警醒啊，要警醒，不能和不信主的人一样，不能和那些失败的基督徒一样。所以我们在这一点讲义上面呢，上面我们提了一点，我们又解了解释，用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五节的解释。路加福音十二章，请我们读读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五节，你们要腰里束上带，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你看这里也说灯要点着，有油才能够点着。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筵席上回来，他来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看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近前伺候他们。你看到没有？所以这里就是要警醒，灯要常常点着。腰要束上带，什么叫做束上带啊？就是不要放松你的腰啊。以色列人穿的衣服啊，外面是一件很大的袍子，所以他们走路要上街要出门，一定要用个腰把这个带子束上腰，把这个衣服提起来，否则走在路上要踩到这个衣服了，就不方便。所以要束上腰，就是腰不要放松啊。一个基督徒腰一放松，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一点管束，不行的。所以一个基督徒警醒了，他会把他的腰束起来啊，腰束起来。底下也灯也要点着啊，这个和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那个童女一样，灯一定要常常点着的。点着就是有油啊。我们读刚刚宋弟兄和我们已经读过了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书告诉我们油是什么，橄榄树里出来的油，那就代表圣灵，那是代表圣灵。那在这里我们又读到一点，就是箴言二十章二十七节，这里我们不去读它了，你们回去看一看就行了。有的人没有旧约，这里是说到人的灵就是耶和华的灯，人的灵就是耶和华的灯。所以说灯是什么？灯就是我们的灵啊，我们的灵要顺服圣灵啊，圣灵住在我们里头，圣灵就是代表油啊。所以人的灯，人的里面的灵就是耶和华的灯，这个灯要靠着圣灵把它点着。神对我们说话是说在我们的灵里面，神的光是照在我们灵里面。所以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说的这些童女，那是说到他们里面有灵，有神的灯在里面，但是他们就是没有油，没有点着。好，我想这里说到什么人不能进天国，一个基督徒不活在圣灵的带领下，不顺服圣灵，就是刚刚加拉太书所说的，结圣灵所说的那九种果子啊，而是凭着肉体在哪里做，这种人不能进天国。现在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就是马太福音的第五章二十节。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 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你看到没有？这是说我们基督徒的义啊，那就是我们义的行为，如果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是什么义？是律法的义，他们是守律法的，律法的义。基督徒的义要超过律法的义，超过律法的义。所以你看主耶稣马上在下面就说，第二十一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杀人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不可杀人，这是律法的规定，律法的义就是不能杀人，但是律法的义没有说不可以骂人，律法的义没有说不可以向弟兄动怒。所以二十二节就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我们还要受论断，还要受更重的刑罚了，好不好？所以这里就很重要，就是我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那么下面又告诉我们，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主耶稣说，我们基督徒是着重在我们心里面，我们不但外面没有一个罪的行为，连心里面都没有一点意思要发脾气要动怒，没有的。这个就是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啊。好，还有另外一个呢，我们再请读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九节。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果吗？不义的人，不但我们的义不能不义，连我们的义都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恋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果。你看这说得很清楚，好不好？所以我们绝对不能说所有的基督徒都进天国，好不好？这里我们就把它说得很清楚了。现在我们要读到第三章，第三篇啊，就是我们讲义的第三篇。因为讲义的第二篇呢，我们在上次讲序讲一个开场的时候，我们都把它讲完了。现在我们讲第三篇啊，讲义第三篇的第七，就是三种的生命册，三种的生命册。因为要讲三种的生命册，现在请我们先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启示录的第二十章，最后一卷圣经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读起，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这个审判叫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这个审判是在千年国度以后了，千年国度以后了。这个审判以后就叫做第二次的死， 啊，第二次的死。你看第十四节，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里，这火也在火符里，这火符就是第二次的死。所以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是对不信主的人的审判，不信耶稣的人的审判。对信主耶稣的人的审判，那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那在半空中就审判。因为这里的审判的结果就是要到火府里去，叫做第二次的死。你看我们就读这一章圣经的第六节，这一章圣经的第六节，在头一次复活的有粪鸟，有腐鸟，圣洁鸟，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必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所以这是第二次的死，就是在白色大宝座的面前有一个审判。那么这里对不信主的人审判，怎么又会来一个生命册呢？你看，并且第十二节，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怎么会有一个生命册呢？好了，那么这个生命册是对不信主的人还有一个生命册，我们信主的人有生命册。所以这个生命册不是对信对基督徒讲，是对不信主的人。这个生命这一个字，按照原文可以把它翻译成活，是还允许有很多不是基督徒的，他们也许还没有听过福音的这种人，到白色大宝座的面前，是按照他们的行为还可以允许他们活，有一个书，有一个生命册写到他们名字，允许他们活。那也就是说，我不敢讲啊，也可能像我们中国的孔子、孟子这种人，他没有听过福音，有一天在白色大宝座的面前审判他，那就按照他的行为来审判他。请我们注意啊，今后的审判是按照行为的。那么我们请读罗马书第二章，第六节或者第五节读起，第五节读起，已经认着你刚恩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整路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这个就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了，神的审判来到了，来到怎么办？第六节，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怎么样报应个人。请我们注意，这里不是说按你的思想来报应你啊，你可能有一个不好的思想，但是你没有这个行为，你看到没有？你害怕了，我不敢做，对不对？我怕神，我不敢做，你没有这个行为，你有这个不好的思想。一个人你有贪心的思想，但是你没有一个盗窃的行为，你没去抢劫人，你没有这个行为，你有这个思想。所以在神审判人的时候，是按照我们的行为，不是按照我们的思想。因为思想你没有发生拣选，为什么？我们的罪性是从哪里来的？哦，我不是说基督徒啊，今天我们是说不信主的人。一个不信主的人，他的生命是从亚当来的，那他自己怎么负责任？他负不了责任。一个孩子生下来，他的生命是从父母来的，他负不了这个责任。但是他没有行为，他却要负责任，行为你却要负责任，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你读创世纪，你看到该隐和亚伯的事情，该隐如果不杀他的弟兄，你看到没有？没有这个行为，在圣经里头不定他的罪，因为律法不定罪的，律法不按照你的思想来定罪，律法只按你的行为来定罪。律法只说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你没有偷盗，律法不定你的罪。你说我骂了我的弟兄，律法不定你的罪，你看到没有？你说我恨了我的弟兄，律法更不定你的罪，因为你没有行为，你懂吧这个意思？好了，所以律法是讲你的行为。神对一个不信主的人，他里面没有神的生命，他的审判看来是按照行为了。 你有没有这个行为？因为他的旧的生命，亚当的生命，他没有办法。所以有的人就问我，一个小孩子生下来是个婴孩，他得病死了以后下不下火符啊？那我就说根据圣经看他有没有罪的行为，如果他没有罪的行为，那圣经里说是按照你们的行为审判的。好，我们再读一处圣经，马太福音的十六章，请我们读二十七节，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七节，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着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你看到没有？行为，基督徒可能是要按照我们的思想，对不对？因为我们的义要是个法利赛人的义，对不对？但是一个不信主的人是按照他的行为。好，我想今天在白色大宝座的面前给我们看见有一个生命册，那个生命册是专门对不信主的人有个记载记录，就是看他的行为。如果我们认为神认为孔子这个人是有道德的圣人，他行为是好的，那么可能那一天在白色大宝座的面前，神允许他还活。活的意思就是你不想流换火符了，不到火符去了，你可以活了。所以那个生命册的意思就是活的册，是你活，不是说神把一个我神的生命给我们，不是那一个，跟我们的那个生命册不同了，不是神把他的生命给他，不是这个意思了，是允许你活了啊，没有说给生命了，没有永生了，这种不是，这个生命册不是永生的生命册啊，这是不同的，这是一个生命册。另外还有一个生命册，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册。那请我们读启示录十三章，第八节，启示录十三章第八节，凡住在地上名字中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都要白发。你看这里叫做被杀之羔羊的生命册，这个又不同了啊。这个这些人是基督徒，他是有永生的啊，那是有永生的，这个生命册就是有永远生命的这些基督徒。好，我们还可以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启示录的二十一章，二十七节，凡不洁净的，并那心可憎与虚妄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能进去。你看，这就说明还有一种生命册，叫做羔羊的生命册，好不好？这是不同的。另外我们就还要说一点，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还有一个生命册，这个我们要请出旧约，以色列人有一个生命册，请我们读但以理书，旧约的但以理书十二章二十七节，一节，十二章一节，对不起啊，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旧约的但以理书。但以理书是比较厚了，是以赛亚书过了，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以后。第一节，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大艰难实际上就是大灾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 你本国的民众凡民露在册上的，你看以色列人有一个册，凡露在册上的必得拯救，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你看到没有？好，这里就是以色列人还有一个生命册，还有得永生的，你看这是以色列人还有生命册。那么我们再去请读，往前面翻，读以赛亚书的第四章，第四节，以赛亚书第四章第四节，往前面翻，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西安女子的污秽洗去，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尽，那是剩在西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在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必称为圣。以色列人还有一个生命册。好，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就是往后面翻，以西结书十三章第九节，以西结书十三章第九节，我的手臂攻击那见虚假异象用荒诈占卜的先知，他们必不列在我百姓的会中，不录在以色列家的册上，也不进入以色列地。你看到没有？以色列人还有一个册子啊！所以神对什么人，神就有他的册子，不是只有一个生命册，好不好？对我们基督徒有羔羊的生命册，对不信主的人还有一个册子，还有一个生命册，对以色列人神还有生命册。实际上在圣经里头就是把所有的人类分成三种，一个就是以色列人，一个就外邦人，一个就是基督徒，这就是三种人。所以神在这里对三种人都有生命册，今后神审判我们基督徒也要按照羔羊的生命册。好，嗯，
那就是以色列人，
那是以色列人嘛？
那就是以色列没有信主的人。
哎，对，他是这样，但是摩西这样讲，但是实际上不是的，好不好？他是愿意，好不好？嗯，好。这个保罗也说过啊，我是为着以色列人，我愿意和基督隔绝啊，对不对？他都愿意，只要他们得救，这是他的心愿嘛，好不好？是这个意思。好，我们现在说到这里啊，我们有一个概念了，不是所有的基督徒，根据圣经啊，不是所有的基督徒能够进天国，哪些人不能进去，圣经里说得很清楚，主耶稣也说得很清楚。好，那么现在我们开始要讲到千年国的实现，那就叫天国到了，就是有一天千年国度在这个地上，因为上次我们已经讲过了，千年国度一定是在地上实现的啊，地上实现的。那么我们现在请我们读一处圣经，好啊，请我们读创世纪，对不起，我们读启示录吧，我们先读启示录，请我们读十一章，请我们读十一章第十五节，第十一章十五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 世上的果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果，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你看，这叫世上的果，就是在这个地上，所以千年国度一定是在这个地上实现的，地上实现的。那么什么时候这个地上千年国度就开始呢？好，我想我们在这里啊，我们请读一点马太福音第24章，马太福音24章第3节，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我们知道主耶稣要在这个地上做王，一定他要降临，他从天上要降下来，要降到这个地上。所以这里就说到主耶稣降临就是世界的末了。主耶稣在什么时候降临？世界末了他降临，那是最后。主耶稣先降临在什么地方呢？他降临，那我们请读撒迦利亚书，旧约的撒迦利亚书，往前面翻一点点，14章，撒迦利亚书14章。第4节，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像本挪移，一半像南挪移。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撒。主耶稣降临是降临在橄榄山，不会降临在任何一个地方，也不会降临在我们加拿大这橄榄山，所以他就降临到了地上了。这个时候他的天国就要开始了。但是降下来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就是事情出现，就是橄榄山要分开。那个时候有一个战争正在打，那就是说撒迦利亚书1节、2节、3节那里说的万国都要来打以色列国，那个叫启示录叫他说哈米基督顿战争，一个战争在哪里要打。因为以色列人打不赢，所以主耶稣就降临了在橄榄山啊。因为这场战争是在米杰多这个地方打，所以主耶稣米杰多是在以色列的这个国家里头有一个城叫米杰多，在那里打，所以整个以色列这个国家都受到影响了，所以主耶稣降临来拯救他们，这是最后主耶稣降临拯救他们。所以主耶稣降临是从天上要降到最后降到橄榄山。在主耶稣还没有降到橄榄山以前，主耶稣是要降临到半空中。所以请我们读一处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4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第15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15节，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陈列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请我们注意一条，主耶稣先降在空中，所有的基督徒都要到空中与主怎么样相遇， 所以在这里圣经里头就用了两个字，两个降临。十六节有一个降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这个降临和十五节那个降临，这两个希腊文不同的。十五节那个降临是我们到这火种还成了到主降临的人，十五节那个降临是说主耶稣整个这个降临的过程，整个是一个降临过程，就是说主耶稣是从天降到半空又降到橄榄山，就用了十五节的这个降临 Parousia 这个降临。到十六节用的这个降临就不同了，这个降临是说主从空中从天上降到半空，就是用的这个字了，主从空中降到半降到空天上降到半空，从天降下，这个字是从天降下，所以他到了半空了。所以主耶稣的降临是有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到半空，所有的基督徒都要在那里见他，死了的人要复活到那里，我们活着的人也要到那个地方被提到那里。所以你看这里讲清楚了，十七节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你看到没有，我们都要去，所有基督徒要到哪里去，去做什么，去接受审判啊，去接受审判。那我们请读啊，罗马书十四章，罗马书十四章，十一节，或者我们从第十节读起。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什么轻看弟兄呢？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你看啊，好像这句话不是很重啊，他又没有犯奸淫乱的罪，对不对？有没有杀人，也没有放火啊，只是论断一下弟兄，都有那么严重的事情吗？就是这么严重。所以今天我们任何人，我们不要去论断其他的弟兄，不要去论断。为什么？你看，因为我们都要站在什么神的台前，有一天就按照我们论断别人的话，要在台前神要审判我们，有一个台前。所以十一节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里讲的万口承认啊，没有说万口来给我辩护啊，有一天到主的面前没有辩护的可能了，就是承认主我错了，主说什么你都说主的确是我错了。后来十二节，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怎么样说明，什么人什么时候向主说明啊，那就见主面了，这是半空，一见主面主就说明了，那每个人都要说明自己的事情，那是在主神的台前。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是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你看到没有，众人就是我们基督徒啊，都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活善和恶受报。那我们众人都要在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好，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彼得前书的第四章，十七节，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七节，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你看到没有，审判要从哪里开始啊，神的家呀，那就是基督台前吗？ 把所有神的儿女都要先审判我们。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七节，审判是要先从神家起手，审不是先把不信主的人审判了，不是的，是要先审判所有的基督徒。所以主耶稣的降临是要先降临到半空，他还没有降到橄榄山，还没有来打哈米迪顿基督的战争的时候，先在那里审判。那么你有的人就问，主耶稣审判我们这么多基督徒死的活的，要审判多久啊？好多年了、啊、不要，一会儿就完了，那是属灵的审判审判吗？那个快得很啊。
那你如果论断别人，然后你求神赦免
啊？对，如果我们论断了别人了怎么办？好，我因为神的光照，我承认我错了，主我错了，我向人，我向主认罪，我也向人赔罪，就对了，没有了，没有了，那是怎么样呢？那按照约翰一书啊，我们或者请读新约的约翰一书，好不好？新约的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是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啊。所以我们今天做一个基督徒，我们时时刻刻都要在神面前认罪啊，因为你不知不觉的，你的思想里头就来了一个罪啊，不知不觉的你的话就出来了，不知不觉的你就论断了人了。
那就说你的不注重，就
论断就把他认罪了。但是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当你的生命长进的时候，你就会，你里面就会有圣灵的光照。当你要论断别人的时候，你里头马上觉得不平安，不能做了。有，当你被别人论断的时候，你想要辩护几句，圣灵马上告诉你，罗马书十二章。亲爱的弟兄啊，不要自己伸冤，你看到没有？我们宁肯让步，听凭主路，让主去伸冤嘛。好，你听了这句话，你不说话，主啊，我感谢你。你看，这就是圣灵给我们说话吧。今天一个人要活在圣灵的里头，好不好？那么我们这里今天读到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基督徒的审判是比对外邦人审判要先审判，好不好？有个基督的台前，主耶稣降到半空先审判我们，然后主耶稣再降下来啊，在橄榄山上。好，那么主耶稣降到橄榄山上打了一场战争，那么最后千年国度就开始了啊，千年国度就开始了。好，那么我们在这个讲义上面呢就写了，比方说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或者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好，请我们读二十四节，在后末期到了，那是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做王，神本身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这里一切执政掌权的，就是指着世上的这些国，打一场哈米基督的战争，世上的万国都去打以色列国，最后基督把他们打胜了，基督就做完了，就有果了，把这个果就交给谁了？就交给神了，这个千年国度就开始了。所以千年国度在什么时候开始？在末期，啊，末期到了，也就是天使末后一个天使吹号，对不对？刚刚我们读的启示录啊，第七号吹响，只有七只号，第七位天使吹号，就世上的国就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好了，那么这里我们就举了很多例子， 主要做王，很多基督徒要和他一同做王，他们要用铁杖管辖万国，啊，那是国度就在地上开始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天国不是在天上，就是在这个地上，将来要在这个地上做王。因为创世纪告诉我们，神创造亚当的目的就是要来管理这个地啊，最后要称王。好了，那么我想我们就说到千年国度从哪里开始，就是这样开始。现在我们要说到第四页，我们讲义的第四页第九条，根据圣经里面千年国开始就是天国开始的时候，这个国度要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属天的部分，就是做王的这些人，掌权的这些人，叫属天的部分，这些人就是得胜的基督徒，得胜的基督徒。啊，我们请读启示录十七章，启示录十七章十四节，启示录十七章十四节，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他们是指着谁？指着敌基督的，敌基督的来和羔羊征战。因为前面说了，那个是那个兽，有十角七头的一个兽，他们来和基督征战，和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王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拣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你看啊，这场战争在打的时候，还有一些人跟主耶稣一起去打，跟羔羊打。这些人是什么人啊？这些人不是天使啊，是被拣选怎么样有忠心的，那是得胜的基督徒。大灾难还没有来，或者在灾难中间他们被提了，被提到宝座那里去了。所以主耶稣降临，他们和主耶稣一同从宝从和主耶稣一同从宝座降临到半空中。哎，那个时候就要审判了啊，他们一同降临，最后又从半空中一直降临到橄榄山，和主耶稣来打这一场战争。他们是有忠心的人。好，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就是启示录的十九章十四节，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你看到没有？和主耶稣一起来打仗的这些人是什么人啊？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穿细麻衣的是什么人啊？好，那我们来看，就是这一章圣经的第七节到第八节。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昏聚的时候到了，心腹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的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麻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那就是一批得胜的基督徒要和进到主耶稣的婚宴里面去，要和主耶稣一同在婚宴里面坐席的人，那是得胜的基督徒。所以他们这些基督徒都是行了义的，他们那个细麻衣就是他的行为的义。所以天上的众军又白又洁，穿着细麻衣，就是这批人，就是得胜的基督徒，他们和主耶稣要来打这场战争。这场战争一打胜仗以后，又打完了，基督羔羊得胜了，那么怎么办呢？好，那我们请读路加福音的十九章，十五节， 路加福音十九章十五节，他既得国回来，就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这个做生意是属灵的意思啊，不是要我们在地上去买股票啊，做这个生意，不是的。好，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就是已经在最小的市场有中心，可以全民管怎么样，十座城做完了吗？就有十座城给他管了啊，也许这个城啊就很大了，或者是哪一个国家的巴黎、伦敦，对不对？或者纽约，十座城交给他管了。好，后面十八节第二个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五锭。主耶稣主人说，你也可以管五座城。你看，那五座城又给他管了。啊，那我们现在不说城里面的啊，我们就说五座城他管了啊。这个叫属天的部分，我们现在讲这做完了，好不好？他们做完了。好，那么另外一个二十节我们就不讲了，那个是不忠心的仆人了。他就不能管城了，好不好？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做王你就一定要管城，而且要用铁杖来管辖他们啊，他用铁杖管辖这些国家。哎，铁杖就是权柄嘛，好不好？铁的意思就是代表坚强的意思啊，代表很硬的意思啊，来管辖管束他们，好吧？这里我们就看见得胜的基督徒会和主耶稣一同作王，他们要管几座城。那么这些基督徒得胜的不是我们这个肉体，因为圣经里头告诉我们，我们这个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那个一定是属灵的身体，变化过的身体啊，跟主耶稣现在的身体一样或者相似啊，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当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要改变和他相似啊，和他相似。那个时候啊，这些基督徒想上天就上天，想往东就往东，想往西就往西，就跟主耶稣一样了 啊因为我们是带着灵体，好不好？好，这个就是千年国度属天的部分，就是有人在那里做王了。现在我们要讲第二部分，就是属地的部分。属地的部分啊，请我们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罗马书十一章。25-26，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灭雅各家的一切罪恶。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是什么时候得救呢？要外邦人的数目填满。外邦人的数目到什么时候填满呢？得救的数目填满呢？啊，那是在大灾难的里头。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叫做恩典时代，今天凡是你信耶稣的人，神都赐给你永生，那叫恩典。但是有一天这个恩典时代要结束，要结束。恩典时代结束，那么就没有人，如果你没有人能够再得永生了啊，恩典时代一结束，就没有人能够再得永生了。好，我想圣经里头啊，很多地方就告诉我们，或者我们请读一书圣经，我们读启示录的第14章。启示录14章第6节， 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这个天使来传福音了，不是传的恩典福音，你看到没有？他没有说你们赶快信耶稣，没有。因为在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是十三章，敌基督的已经出来，他已经坐在圣殿里头自称是神，他不许人再信主耶稣，他要人去敬拜他，要在额上和手上受他的印记，要人去敬拜他。在这个时候天使就来传一个福音，传一个什么福音？叫做永远的福音。这个福音是叫地上的人，你看各国各族各方各民的人要怎么样？要敬畏神，你看到没有？不是喊你相信耶稣，而是要你敬畏神，并且要把荣耀归给神。因为什么？审判的时候要到了，应当敬拜他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是要敬畏这么一位神。而且这个福音不是人来传，是谁来传？天使来传，天使传，天使在空中传。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一批人，在地上的人，在大灾难的里头，他们听见了天使传的福音，他们就开始敬畏神了，开始敬畏神了。这批人就是绵羊，以后就是绵羊了。不敬畏神的人，不听这个福音的，还是山羊。天使传了，没有人传了。那个时候不许你传福音了，不许传福音。你们没有，可能你们如果你们在大陆住过的，你们就知道，有一段时候是根本不许传，那一段时间，你只要是你是基督徒，那就马上就把你关起来了，根本不能传福音，不允许。